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呢，可以更加明白神的话语，也都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十六章一至十二节的经文内容。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十六章一至三节那里记载说，日子一日一日地过去，撒来还未生育，不能够怀孕生子，所以他就变得越来越焦急，认为自己没得生了，这个是神的问题，是耶和华使到他不能够生育。于是呢，他就想到一个妙计，可以解决当前的困境。他将侍女给了丈夫亚伯兰做妾，但是结果事与愿违，这件事令他自己招来祸害。由此可见，仁义是不能够取代神的心意，出于仁义的行动，就算目的看起来似乎正确，但是这样的手段一定不合乎神的心意。通过创世纪十六章四至六节的研读，我们看到圣经对人性刻画得非常真实。女性对人际关系往往特别敏感，撒来借腹生子的计划初步看起来成功，但是很快就变了质。夏甲发现自己怀孕，就轻看她的女主人，而女主人呢，就不甘受辱，向丈夫诉苦说委屈，又开始呢虐待夏甲。夏甲不堪忍受就逃走，家庭纠纷变成了家庭暴力，旧的问题还未解决，新的问题随即产生。面对着家暴事件，亚伯兰又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但是呢，我们看到神不会将问题停留在那里，反而是亲自的介入。神的使者遇见夏甲，使者吩咐夏甲回去撒来那里，并且告诉夏甲知，神一定会赐福给他的，让他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夏甲将要生一个儿子，个名要叫做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他的苦情。由此可见，耶和华并不是单单亚伯兰和撒来的神，他亦都是外邦人的神。好了，现在我们就继续查考创世纪第十六章其他的内容。创世纪十六章十三和十四节话，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来，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间。在遇见神的使者之后，夏甲深深体会到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所以他将神的使者遇见他的那个井，即是那处的水泉，改名做比尔拉海来，意思就是我的永活看顾者的井。 夏甲要透过那个井去纪念神怎样看顾他同埋佢腹中嘅儿子。神对待夏甲是何等嘅有恩典呢？因为呢件事其实唔系佢嘅错，所以神好恩待佢。由呢一件事，我哋又会再次睇到神公义同怜悯嘅属性。圣经话，夏甲就称呼嗰位对佢说话嘅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对于夏甲来讲，这件是一件新的事，是他之前不认识的。于是说，在这里我都看见那个看顾我的那位嘛。现在夏甲心里面已经深深受到感动了，因为神的确看顾他。今日或者我们对神的认识比起夏甲当时对神的认识是更加肤浅的。对于一个渺小有限的人来说，要认识那位无限的神是困难的，我们都缺乏对神的了解和认识，除非神有祂的启示给我们，否则没有人是能够认识神的。感谢主，祂赐给我们这本圣经，透过圣经记载的事实和启示的真理，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真实同在，感受到神对世人圆满的爱，这份是几大的福气和恩典呢？创世纪十六章十五和十六节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请你记住，以实玛利是亚伯兰的儿子，现在亚伯兰是八十六岁。来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对创世纪第十六章的查考和分享。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至十六节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神从来不会将家事单单看作为个人的私事，反而会提升到神国度里面的层面。一个生命正在夏甲的腹中孕育，一个伟大的民族即将因此来到去诞生。圣经内外都会承认，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这样对于以后的历史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进入下一段经文的查考和分享之前，我要再将神向亚伯兰的七次显现的事件好想扼要地温习一下先。我们已经看过其中的五次显现的了，在亚伯兰的生命之中，他有几次失败的经验，不过也都有成功的时候。事实上，神给了亚伯兰七次的考验，并且向他也都显现了七次。第一次考验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节，神呼召亚伯兰离开他的本族本家，就是离开加勒底的吾尔。亚伯兰只是遵从了神所吩咐的其中一部分，他的信心软弱也都不完全，但是至少他都是离开了本乡的。最后亚伯兰平安地到达了迦南地，神也都赐福给他。第二次考验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十节，后来迦南地发生饥荒，亚伯兰就从迦南地那里走出来，落到埃及。他在埃及那里渐渐的富有，而埃及的使女夏甲呢，稍后亦都被他纳为妾，这两样成为了亚伯兰的绊脚石。第三次考验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三章一至十一节，亚伯兰得到了很多的财物，这个的确是一个考验，财物一向都是很多人的绊脚石。而亚伯兰他并没有忘记神，他的确对侄儿罗德慷慨而且宽宏大量，但是财富却将他们叔侄两个人分开了。亚伯兰和他的侄罗德要分开，然后神再次向亚伯兰显现。第四次的考验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十四章，亚伯兰击败了东方的四王之后，他得到权柄，所以那个是他面对的一个很真实的考验，因为他成为了一位征服者。 然后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亚伯兰就将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了麦基洗德。跟着面对所多玛王的利诱，亚伯兰看出所多玛王有险恶的居心，为了避免对方说自己是因为地上的君王而致富，于是亚伯兰就没有拿任何的战利品。亚伯兰知道一切都是源于神的，正如他这一次的战胜亦都是因为神帮助他。亚伯兰要依靠神，不要依靠人。咁跟住神就再次向佢显现，并且鼓励佢。第五次考验记载喺创世记嘅十六章，神迟迟未有让撒来为亚伯兰生一个仔，所以亚伯兰亦都变得呢有啲唔够耐性啦，并且喺撒来嘅怂恿之下，亚伯兰偏离咗神嘅旨意，系按自己嘅意思呢去娶使女夏甲为妾。结果就有了以实玛利的出生，到现在阿拉伯人仍然敌对以色列国。跟着就会是亚伯兰的最后两次考验。第六次考验是神毁灭所多玛和俄摩拉，这件事是记载在第十八章的。第七次考验就是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的相关事迹，记载在第二十二章。咁呢两个考验呢，我都会喺之后嘅时间同你呢一齐嚟到学习，分享当中嘅含义。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我们现在继续查考创世纪第十七章。很多人会认为创世纪的第十七章是这一卷书里面最有名的一章经文。这一章经文记载着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并且再次确认要赐亚伯兰一个儿子的应许。神让亚伯兰知道以实玛利并不是他所应许赐给亚伯兰的那个儿子。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一章圣经第十七章是开启创世纪的一把钥匙，亦都可能是开启整本圣经的一把钥匙。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是包括两大范畴的，一个是关于亚伯兰的后裔，另一个是关于土地。神向亚伯兰启示他自己就是全能的神，又替亚伯兰改了一个新的名字。在这件事之前，亚伯兰一直叫亚伯兰，现在他要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贵的父，而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第十七章这一章经文很清楚指出，以实玛利并不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儿子。创世纪十七章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十七章一至八节讲述神预告将会使亚伯兰成为多国之父。第二部分十七章九至十四节记载了神要求亚伯兰和家中的男子行割礼。第三部分十七章十五至二十二节讲述神预告将会使撒来成为多国之母。第四部分十七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讲述亚伯兰和家中男子接受割礼。我们开始创世纪十七章一节的内容。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这节经文指出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向亚伯兰来显现呢？十六章十六节那里记载，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现在亚伯兰九十九岁了，代表着又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了，神的应许依然未曾实现。或者在这个时候，亚伯兰和撒来的信心陷入于低谷，所以神要给他们一些鼓励。鼓励的方法就是肯定 已经立好的约。那你试想一下，以实玛利出世的时候，亚伯兰已经86岁了，而14年之后以撒才出世。创世纪17:2神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约这个字在创世纪第17一共出现过10多次，但是呢并不似得第15用祭物去砍劈的一个约，而是呢赐给一个约，是耶和华主动更新立约，为了呢要赐福给亚伯兰和他的后裔，行在神面前，即是行在神的道路之中，遵行他的旨意和命令。而作完全人呢，更加是指到纯全无瑕、诚信正直，就好像没有残疾、没有瑕疵的祭牲一样献给神。这也是一个婉转的责备亚伯兰娶夏甲生子并没有遵行主命的一种说法。这个是神第5次来到向亚伯兰显现的了。神显现的目的不单只是为了跟亚伯兰立约，亦都是要再次确认赐给他一个儿子的应许，而那个儿子绝对不是以实玛利。保罗在罗马书第4:19也都记载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来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实际上呢，撒来的子宫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是一个衰老的器官，但是却能够有生命出来。保罗在罗马书4:25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在衰残之中仍有生命。这个就是神的应许。亚伯兰已经99岁了，撒来就89岁，那以撒出世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岁，撒来呢就90岁。创世纪17:3-4说，亚伯兰苦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在肯定这个约之前，神吩咐亚伯兰是要进行两件事。第一件事，你要在我面前行走，这样是指人在神面前侍立侍奉，重点是对神的忠心。怎样可以对神忠心呢？就是行在神的道路上面，行事为人的动机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蒙神的悦纳。第二件事就是无可指责，这个是指到人对神毫无保留的忠诚，全心相信倚靠，对神真心。当亚伯兰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跟他立约，并且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听完这番说话之后，就苦伏在地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要作多国的父。我在想，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这个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有更多的儿女。是啊，4000年以来，亚伯拉罕拥有两个人数众多的支系，以实玛利的支系和以撒的支系。他们的后裔各有千千万万之多，是几咁大的一个家族。除此之外呢，还有的是属灵的后裔，即是我们这些凭着信心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徒。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保罗在罗马书4:17称亚伯拉罕为我们世人的父。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所有信徒的父，亦都是以色列国的父，又是阿拉伯人的父。你计一计，真是讲千千万万的人来的。神在那里说，我要你作多国的父，神的应许是应验了的。创世纪17:5，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贵的父，或者是高处之父，而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或者是众人的父。在这里神再次发言，首先他确认会按照之前所立的约，使亚伯兰成为多国的父。他又为亚伯兰改了一个新名，叫亚伯拉罕。改名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改变， 对于亚伯兰来讲，改变名字意味着他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赐福，从一个没有儿女的人要变成为拥有无数后代的人，更成为了多国的父。多国的父是牵涉到国家和君王的，所以神继续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从列王纪上下的记录里面，我们看到这句说话是怎样去到应验的。创世纪十七章六节七节，神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到底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是什么约呢？是一个永远的约来的。如果是永远的，那么今天这个约仍然有效吗？当然是了，这个约仍然有效。神应许了你和我，如果我们相信基督，他就赐给我们永生。这个就是神所立的约。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而且亦都使亚伯拉罕的约来到应验的。创世纪十七章八节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神话俾亚伯拉罕听，佢将要做乜嘢？神唔单止要使亚伯拉罕生养众多，而且仲会赐亚伯拉罕同佢嘅子孙后代永远嘅产业，并且系成为佢哋永远嘅神。信实嘅神除咗同亚伯拉罕立约之外呢，仲将呢个约延伸到亚伯拉罕嘅后代身上。神同佢哋立约，并且永远遵守呢个约。跟住神就讲到要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同埋佢嘅后代。神喺前几章经文已经提到咗要将呢一处嘅地方赐给佢哋，但系直到呢一章神先至第一次提到迦南呢一个名。神嘅应许系越嚟越清楚啦。神同呢啲人所立嘅约系永远嘅约，既然系永远嘅约，咁样呢个约就唔会轻易嘅被破坏。而且神亦都系唔会终止呢个约，神并冇同佢哋就住嗰片土地嚟到去签订租约，而神赐俾佢哋嘅其实是一个永远嘅产业嚟嘅。以色列民过去曾经三次拥有嗰片土地，但系佢哋呢系喺某一种特定嘅条件之下呢先至拥有土地嘅。首先，神将佢哋差到埃及。他们在那里散居，下去埃及的时候呢，他们不过是一个七十人口的家庭，但是由埃及出来的时候呢，却是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而后来他们因为拜偶像，没有为神做见证，所以就被俘虏离开那个土地，到了巴比伦。然后呢，在主后七十年，他们又因为拒绝接受尼赛亚，从所居住的应许之地上面来到去被赶散。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完全回到那片土地上面。神曾经预言他们三次要被赶出那片土地，然后他们三次都会归回。那他们其实已经回来了两次了。那下一次当他们归回的时候呢，他们就再不会离开那片土地了。到时候神是要将他们都聚集起来，带领他们归向应许之地的。创世纪十七章一至八节这一段的经文带给我们的启示呢，就是首先神的显现都是有目的的，为了要赐下新的启示，坚定人的信心。而人的软弱呢，是不能够拦阻神的恩典的。人的灵命也都应该不断的更新，人的信心应该不断成长的。好了，其次的启示就是神不单止跟人更新立约，而且还要更新那些跟他立约的人。正如新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和华不单止启示亚伯兰，更加帮亚伯兰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也都为撒来改名叫做撒拉。神的名字是伊勒沙代，意思呢，他是全能的神。而亚伯拉罕就要成为多国之父，撒拉呢要成为多国之母。人的名字其实代表着一个人的本性特质，这样呢也都是为什么在十诫当中呢，神又禁止人妄称耶和华的名。神为人来到改名，不单止代表了神在这个人的身上是有权柄，而且也表示出神要赐给一个人全新的期许和更新的人生。那就好像在创世纪的32章28节那里所记载的话，雅各被改名为以色列。而在约翰福音1章42节那里记载话，耶稣称西门为彼得。好了，今天关于经文的分享呢，我们就停在这里。邀请你下次继续按时收听穿越圣经，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